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5年5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5月7号到10号访问俄罗斯，将出席二战胜利80周年庆典。日本向中国驻日大使馆强烈抗议中国直升机飞进钓鱼岛上空。中国外交部则反驳称，日本右翼分子驾驶民用飞机先擅闯钓鱼岛领空。美军印太司令警告说，美国在台海击败中国的能力正面临威胁。推动军事现代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坦克工厂。新加坡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大幅领先获胜。特朗普因素促成澳洲工党胜选，财长表示说优先应对美中竞争。大意失荆州，特朗普办教皇被美国天主教严批。参与中共猎狐行动，纽约商界领袖被判20个月的徒刑。德国选项党被宪法保护局认定为右翼极端组织。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工党胜选连任后，财长查尔莫斯星期天说，澳洲政府将优先扫除美洲贸易战的阴霾。此前有不少分析也认为，特朗普因素是本届大选谁能获胜的关键。查尔莫斯告诉澳洲广播公司，当前的焦点是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美中关系，以及这些情势对我们会带来何种影响。他还说，眼前发生的事，特别是美中博弈，的确给全球经济蒙上一层阴影。我们需要有能力，也一定会有办法来因应这种不确定性。新加坡大选结果，当地时间5月4号凌晨出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仅取得过半席次，大幅领先包括工人党在内的反对党，得票率也高于上届大选。请听肖曼的介绍。
新加坡约有275万名合格选民，本届大选共有来自11个政党的204名候选人和2名无党籍人士，角逐全国32个选区的92个议席。人民行动党派出重点人物总理黄循财、国务资政李显龙，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都分别镇守铁票区，三个强人都拿下各自的阵地。选举结果公布后，黄循财、李显龙等人上台致辞。李显龙表示，世界局势动荡之际，获得选民委托的人民行动党将为家庭、国家和未来极尽所能。现任总理黄循财2024年从国务资政李显龙手中接过党秘书长的职务，标志人民行动党完成第三代到第四代领导权力交接。但特朗普重回白宫后，重贸易的新加坡面临不确定的经济状况，反对派重振旗鼓。法新社报道，黄循财在领导新加坡2019冠状病毒疾病防疫工作小组后人气上升，去年自时任总理李显龙手中接棒成为新任领导人。有分析指出，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被视为新加坡在危机中的稳定力量，而最近的关税动荡可能还不会成为影响选民的一大因素。鉴于新加坡大选往往关注本地议题，地缘政治不太可能会影响选民的决定，除非新加坡人感觉生活成本、工作保障或整体经济受到直接和切实的冲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7日至10日访问俄罗斯。据克里姆林宫在星期天一份声明当中宣布，习近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参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庆典。该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还将参加关于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互动关系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议程上的当前问题的中俄双边讨论。习近平此次访问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实施三天停火，即5月8日到10号的背景下进行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周五晚上表示，他拒绝参与普京提出的短暂停火，因为他认为这些停火的时间太短，无法进行严肃的谈判。尽管泽连斯基没有明确拒绝而莫斯科提出的三天停火，但他表示基辅无法保证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的国际领导人的安全。泽连斯基还说，我们不知道俄罗斯在这个日期会做什么，他们可能会采取各种破坏手段，例如纵火爆炸，然后把责任推给我们。在乌克兰，普京宣布停火的消息被一些观察家视为阻止乌克兰可能干扰庆祝活动的袭击的一种手段。中国则自称是乌克兰冲突的中立方和潜在调解人，却依然是俄罗斯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以至于西方国家将其称为俄罗斯进攻的关键促成者。而且北京从未谴责过这一点。德国选项党被宪法保护局认定为右翼极端组织，请听本台柏林特约丹兰的报道。
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现正式将德国选项党定位为右翼极端组织，称其种族主义理念违背宪法精神，歧视特定群体，威胁自由民主秩序。新定位立即重新引发了禁止该党的讨论，多位政治家对禁止该党持谨慎态度，选项党则抨击此举是对最大反对党的打压。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在联邦宪法保护局做出决定后，自民党政治家丢尔警告说，禁令将发出致命信号。多位基民盟政治家也对禁止选项党的呼声表示谨慎。基民盟国内政策发言人特罗姆向奥格斯堡汇报表示，鉴于联邦宪法保护局的新评估，有必要仔细分析与该党打交道可能产生的后果。显然，与德国选项党的辩论必须继续以政治方式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严厉批评了联邦宪法保护局的新评估。卢比奥说，这不是民主，而是变相的暴政。在他看来，德国选项党并不极端，开放边境的政策才是极端的。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被归类为坚定的右翼极端组织后，选项党立即聘请律师，发出了一封全面的警告信，要求联邦宪法保护局在周一上午8点前公开更正该分类。律师的一项批评是，联邦宪法保护局在其通讯中没有提供任何分类证据。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推动军事现代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坦克工厂，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坦克厂，并且强调要通过最新型的坦克和装甲车实现朝鲜的陆军现代化升级。 韩联社引述朝中社5月4号报道说，金正恩对重要坦克厂进行视察，了解工厂生产情况、现代化改造进展情况以及坦克核心技术研究课题的推进情况。但是朝中社的报道没有透露具体工厂的名称和视察的时间。在韩国，国民力量党议员宇龙元推测，金正恩视察的可能是位于平安北道龟城的坦克厂。朝中社报道的图片中的战车和朝鲜去年11月在武器装备展览会上公开的是同一款。有分析认为，朝鲜可能想借助俄罗斯支援加快研发战略武器的同时，还要提升远落后于韩国的常规战力水平。从朝中社公开的照片来看，金正恩跪在坦克上认真地查看内部构造，并且和陪同人员交谈。他说，用最新型坦克和装甲车替代上个世纪的装甲武器，是朝鲜武力建设和陆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他提出坦克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课题，并且说，加快推进军工企业和相关企业现代化，建设尖端水平的大规模坦克、自行火炮生产能力，尽快全面更新装甲武器系统，这是劳动党党中央提出的第二次装甲武力革命构想和战略意图中的关键任务。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春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植和朝鲜国防科学院院长金永焕陪同视察。
日本向中国驻日大使强烈抗议中国直升机飞进钓鱼岛上空，请听本台东京特约楚良一的报道。
5月3日下午，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玉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当天中国四艘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海域，从其中一艘船上起飞的直升飞机侵犯日本领空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外务省5月3日称，5月3日中午过后，四艘中国海警船侵入了我国尖阁诸岛海域的日本领海，同时确认有一架从侵入该领海的中国海警船上起飞的直升机侵犯了该群岛周边的日本领空。为此，当日下午，日本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馆次席公使代理赵宝刚，对中国海警局实施的这一严重侵犯日本主权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后，船越建玉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在3日下午发布消息称，中国海警局的一架直升机一度飞入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周边的日本领空，这是日方确认的中国飞机第四次侵犯日本领空，防卫省与海上保安厅对此仍在继续保持高度警戒。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星期天指出，是日本右翼分子驾驶民用飞机闯入钓鱼岛领空，他就此向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横地晃提出严正交涉。美军印太司令警告说，美国在台海击败中国的能力正面临威胁。据英国金融时报周六报道，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上将在一场论坛上指出，美国现阶段仍有能力在台海冲突击败中国。据悉，帕帕罗上将去年接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一职，他在周五的演讲中强调，美军的优势包括 水下作战能力，美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中国。另外，美国在太空科技以及摧毁卫星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然而他却特别提醒，中国的军事扩张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军舰等重要装备的建造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未来可能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压力。特朗普总统昨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张他身穿天主教皇服饰的照片之后，引起美国天主教界的不满声浪。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罗马尼亚民众于今天重返投票站，对去年11月被取消的总统选举进行重选。由于极右翼的候选人有希望再一次赢得第一轮选举，罗马尼亚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取消了去年北约批评者卡林·乔治斯库赢得的选举，他被禁止参加重选。目前同为极右翼政治家的乔治·西蒙看上去是热门人选。乔治斯库被排除在重选之外，因为罗马尼亚当局注意到去年 TikTok 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并且声称有俄罗斯的干预，这引发了有时候甚至挺暴力的抗议活动。今年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尼亚人民联盟的领导人西蒙取代了乔治斯库。西蒙是11位总统候选人之一，在星期天的第一轮选举中角逐这个主要象征性但是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职位。西蒙是特朗普的忠实粉丝，经常戴着印有美国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帽子。他表示希望成为罗马尼亚版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这位38岁的候选人承诺将罗马尼亚放在第一位，预计至少能获得乔治斯库的部分选票。在布加勒斯特郊区的莫戈索阿亚，乔治斯库和西蒙一起投票，他说是时候夺回我们的国家了。西蒙说，我们来这里只有一个任务，重新回到民主的道路上来，并且为罗马尼亚伸张正义。投票站外聚集的一小群人高呼卡林我们爱你和乔治斯库要当总统。投票于今天星期天上午7点开始，并且在晚上9点结束，预计之后不久会有投票站门口的民调结果。西蒙主要在网上开展竞选活动，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罗马尼亚有影响力的海外选民。他自称比乔治斯库更温和，但是他同样厌恶他所谓的布鲁塞尔的非民选官僚。西蒙指责欧盟官员干预罗马尼亚选举，并且发誓要恢复罗马尼亚在欧盟内部的尊严。虽然他经常谴责俄罗斯，但是他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希望罗马尼亚减少对乌克兰难民的支持。包括西蒙在内的4位主要候选人将角逐可能于5月18号举行的第二轮选举。我们来看看其他几位候选人。克林安东内斯库在罗马尼亚亲欧执政联盟的支持下，以维护稳定为竞选承诺。这位65岁的前历史教师打着罗马尼亚前进的口号参选，誓言维护罗马尼亚的亲西方立场。安东内斯库以口才好而闻名，他曾经担任过体育部长、参议院议长和2012年的临时总统。他曾表示痛恨民粹主义，但是最近因为声称要像在中国那样在体育场射杀毒贩而受到抨击。安东内斯库后来表示，他对自己令人不愉快的言论表示后悔。他还因为在电视辩论中发表被认为性别歧视的言论而遭到强烈的反对。布加勒斯特的市长尼库索丹，他誓言要打击腐败和傲慢的政治精英。民调显示，位居第4的是前社会民主党总理彭塔，他一直寄希望于特朗普式的罗马尼亚优先竞选策略。 民调公司 Inscop Research 主管雷姆斯·斯特富雷亚克告诉法新社，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他补充说，这四位候选人都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他说，大量还没有做决定的选民可能会彻底改变目前基于民调的排名。继去年的选举结果令人震惊的被废止之后，重新选举将受到密切关注。最近几个月以来，罗马尼亚几千人抗议取消去年的选举，谴责他们所谓的政变。就连美国也对取消选举发表了看法，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此表示谴责。为了避免重蹈去年的覆辙，罗马尼亚当局加强了预防措施，并且和 TikTok 合作，表示致力于公平透明的选举。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周末分别在各自网页刊出报道，披露特朗普政府削减对海外公共媒体的资金支持，试图重塑媒体格局，打压批评声音的政治倾向，以及中美重启关税谈判的可能性引发市场乐观的消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5月2日宣布，由于特朗普政府削减对海外公共媒体的资金支持，该电台被迫大规模裁员，并关闭包括维吾尔语、藏语、缅甸语和英语在内的多个外语服务。费加罗报指出，相关决定削弱了该电台在报道中国人权问题，如对维吾尔族的打压和亚洲地区冲突中的独立声音。自由亚洲电台周五宣布将解雇绝大多数员工，并关闭包括维吾尔语在内的多个外语服务部门。该电台表示，其位于华盛顿的280名员工将失业，占其美国本土员工的 90% 以上。此外，还有20个海外岗位被裁撤。电台将不再制作维吾尔语节目，而这一节目原本是全球唯一的以维吾尔语进行独立报道的新闻服务。美国政府曾将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政策定性为种族灭绝，此一指控遭到北京的坚持否认。自由亚洲电台还将关闭其藏语、缅甸语和英语服务，普通话、粤语、高棉语和越南语节目则将继续保留。电台总裁方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电台面临一种不可接受的局面，失去了揭露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记者，失去了那些在报道缅甸内战中冒着生命危险的记者，失去了揭露东南亚人口贩卖网络的记者，也失去了揭示西藏宗教自由遭打压的记者。自由亚洲电台由美国创立，旨在向缺乏自由媒体的国家传播信息。特朗普政府在3月中旬宣布将终止对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海外公共媒体的资助，尽管国会已批准相关拨款。上周，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裁定，自由亚洲电台提起的诉讼可能获得胜诉，并要求政府恢复资金。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未履行这一裁决。另一家法院随后暂时叫停了这项判决。报道指出，曾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美国之音已停止内容制作，但也对资金终止提出法律挑战。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特朗普一直试图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媒体格局。他被对视为所谓人民公敌的记者采取高压手段，同时对歌颂他的人则给予好处。此外，在多次否认与美国就关税议题展开谈判之后，北京周五确认正在考虑美国提出的关于重启谈判的提议。此举受到亚洲和欧洲金融市场的欢迎。回声报认为，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在特朗普引发的关税争端中可能出现缓和迹象。不过，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仍保持谨慎的语气。北京发出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纠正其单边加税行为，就说明缺乏诚意，反而会进一步破坏双方互信。 报道指出，尽管美中两国间仍存在对立，特朗普却在周三声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其贸易代表格里尔却在数小时之前表示没有正式谈判正在进行，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过，这一次的信息的真实性几乎可以得到确认，表明了华盛顿与北京就特朗普征收关税这一棘手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此一消息几乎立即让亚洲市场的投资者松了一口气，包括香港、东京、悉尼、台北在内的亚洲股市纷纷上扬，巴黎、法兰克福和伦敦等欧洲股市也大幅走高。回声报指出，在经历了数次失望之后，尤其在北京否认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之后，中美两国关于双方在谈判问题上有接触的表述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尽管北京方面的语气仍然含糊其辞，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商务部的声明并未表明北京在与华盛顿的对峙中所持的政治立场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总之，尽管中美两国实际上已经降低了部分关税，并对部分产品给予豁免，但中国提出的谈判前提仍然是彻底取消美国单方面加征的关税。北京周五的声明看起来更像是将球抛回华盛顿之举。巧合的是，就在当天，美国开始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征收高达 90% 或每件75美元的关税。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江峰发自曼谷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随着乌克兰战争，中东冲突给全球安全局势带来深刻影响，亚洲多个争议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美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中国军舰全程监视，外界正密切关注台湾海峡、南海领土争端是否升温的同时，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再爆克什米尔军事危机，东南亚地区缅甸危机仍未解除，近日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同样因领土争议爆发冲突，种种因素给这一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蒙上了一层阴影。综合东南亚媒体报道，自4月22号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引发全球关注。此次印巴冲突事件的起因源于2025年4月22号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26名游客，其中25人为印度教徒，遭到屠杀。据报道，有抵抗阵线武装组织声称是该事件的幕后黑手，但新德里政府指责巴基斯坦才是此次暴力事件的幕后黑手。巴基斯坦则呼吁国际社会开展中立调查，同时呼吁友好国家通过斡旋协助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史上曾于1947年、1965年、1971年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爆发过三次重大战争。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日前证实，近期这场危机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核大国，这拉紧了周边国家提前准备应对的警惕性神经。有媒体更将印度和巴基斯坦盟友各自站队，认为美国、英国、俄罗斯、土耳其将支持印度，而中国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将会支持巴基斯坦。不少人担心这场冲突可能会升级，并且动摇到现有世界秩序的平衡，从而给全球各国带来冲击和影响。泰国南亚问题研究专家素帕伟撰写专栏文章指出，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由来已久，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问题令许多国家深受其害，包括中国在内。对于近期这场冲突，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领导人能够在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各自的盟友斡旋下达成协谈。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南海领土争端持续延烧， 近期更因非美联合多国举行逾万人军事演习显得尤为敏感。根据菲律宾媒体透露，代号为肩并肩的非美联合军演从四月第三周进行到五月第一周，演习范围涵盖南海非中争议热点巴拉望省地区，今年参与人数达到17000人。演习重点项目包括资讯与沟通、沉船、反登陆和网络安全战等。此次军演美军出动55架军机，菲律宾新购买的战机全数出动，日本、澳洲海军参加演练，法国海军今年首度参与，并将与菲律宾协商军事合作。演习中还包括了实弹发射，并且首度进行整合式防空以及飞弹防御能力的测试。随着过去一年来中国海军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频繁，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日前在一个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军现有能力能够击败中国，但他同时承认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但他同时承认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对于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南海局势，东盟敦促相关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就南海形势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尽管四月初各方在菲律宾召开了第47次联合工作会议，但各方仍未达成一致性意见。据了解，中国外交部此前召见菲律宾驻北京大使吉米，就涉及台湾以及地区安全的问题进行交涉。近年来，中菲之间围绕南海主权争议不断爆发冲突，尤其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执政后，美国与菲律宾关系升温。美国根据双边签署的防卫条约增强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包括军事基地的使用数量以及部署中程导弹发射系统。今年5月12号菲律宾中期选举在即，鉴于此前残酷激烈的政治内斗以及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菲律宾民调反映民间对小马克思的执政满意度和信任度较前期滑落，这导致小马克思阵营即将面临的选情不容乐观。近期，泰国和柬埔寨士兵在边境接壤地带因争夺一座神庙附近争议地带的主权而发生冲突与对峙，后经泰柬边境总委员会以及两国国防部长紧急会议后，达成了各退5公里、保持安全距离的降温协议。不过，这一事件令泰国总理贝东丹政府的领导能力受到泰国民众的质疑。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5月7号到10号访问俄罗斯，出席二战胜利80周年庆典。日本向中国驻日大使强烈抗议中国直升机飞进钓鱼岛的上空。中国外交部说，日本右翼分子驾驶民用飞机先擅闯钓鱼岛领空。美军印太司令警告，美国在台海击败中国的能力正面临威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坦克工厂，强调陆军现代化升级。新加坡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大幅领先获胜。特朗普因素促成澳洲工党胜选，财长说优先应对美中竞争。特朗普扮教皇被美国天主教界严批。参与中共猎狐行动纽约华人商界领袖被判20个月的徒刑。德国选项党被宪法保护局认定为右翼极端组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友好，4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段名为不跪的视频，这段视频分别配有中文和英文两个解说版本，发布在微博和 X 等中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这段视频，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称 美国此举的目的是胁迫他国限制对华经贸合作，但中国不会在特朗普的极限压力下有任何退缩，并暗示美国的施压不过是彰显了他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局势。在视频发表的当天，微信公众号状元捕快就此发表评论，到5月2号为止，评论还没有被删除。在今天的微言微语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评论。评论在开篇表示，视频评说的是谁先不说了，但表现出的首先是一个明显的自我矮化，且不排除低级红、高级黑。评论认为，给视频写这个标题的人应该是脑子被驴踢了。按常理，不下跪的前提条件是应该跪，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为了反抗而不下跪。一个普通的贸易纠纷硬往民族问题上扯就是瞎搞，人家是甲方，你是乙方，人家现在嫌贵不买，不买就不买呗，这和贵不贵有啥关系？人家非得在你这儿买，从其他地方买就不行，将产业链回迁自己生产也不行，这不是强买强卖吗？贸易战是什么？不就是两家做买卖，其中一方觉得自己吃亏了，打算重新推翻过去的价格而已，这和下跪与不下跪有什么关系？评论认为，一个强者不会对弱者说不跪，两个实力相当的人也不会对彼此说不下跪。在什么情况下才说不下跪呢？就是在实力悬殊、底牌尽输、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剩下下跪或者死两个选项时，硬气地说一声不跪，然后引颈带路或者发起自杀式的冲锋。那么现在的局势真的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了吗？评论文章质疑说，在此之前北京对日本喊过不跪吗？对印度喊过不跪吗？对澳大利亚喊过不跪吗？轮到和美国硬刚了，平日自信爆棚的怎么喊起不跪了呢？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跪这个字竟然出现在外交部的官宣里。评论认为，使用不跪这个词很不好，把自己放在一个远远低于对面的位置，本身就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在里面。哪怕是刚立国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外交也没有用过这种词汇。这个词汇用在哈马斯、胡塞、基地塔利班等组织身上或许贴切一些。评论称，咱和美国已经都是王对王了，二强争霸哪里来的贵不贵呢？让人首先心里不适。开国大典过去这么多年了，抗美援朝咱也没输，联合国堂堂的谁都可以不尿的五常，身后雄赳赳的300万雄师，一大堆竖着的东风快递，难道我们还没有站起来吗？另外，用这个词是说其他和美国谈判的国家都在跪了吗？这可是损自己连带骂了别人，不利于争取朋友。评论最后称，譬如战争，双方已经开打，两军对垒已经对轰了几轮了，却打出一面旗帜不跪，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多滑稽。对手要是回一句，老弟呀，真不用跪，那就很被动，弄得没法接招了。这还是双方平等地位的外交吗？藩邦小国面对天朝上国都不会这么自我矮化，起码硬气的来一句，你要再战，那便再战800回合，或者是高喝一声，你再放马过来呀，那多有气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微言微语》。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小善编播的欧洲文化思想长廊。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带领我们探讨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约翰密尔走上理论探索之途。赵月胜您好。
您好。
密尔少年时在父亲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了精神建设的基础工程，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关注眼前的各种社会理论和哲学流派。在他父亲老密尔身边聚集着一个文人圈子，其中有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人物。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密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赵先生，功利主义是不是也被称之为功效主义？
是的，这个学派的英文原名呢是 Utilitarianism， 它的词根 Utili 就是有用、有效的意思，所以呢就有人称它为功效主义。但是在中国呢，长久以来人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功利主义，但这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译法，因为中文的功利这个词啊有强烈的贬义。我们日常谈到某些人试图损人利己，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特功利，所以呢这个所谓功利主义啊却完全不含这种意思。那么边沁他只是强调当某项行为所具有的增大共同幸福的倾向大于其减少共同体幸福的任何倾向时，该行为就符合功利原则。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社会政策、政府施政的好坏标准是看他们是否增加了人们的幸福，减少了人的痛苦，所以称它为功效主义呢更为准确，但我们还是依照习惯就称它为功利主义，以免引起混乱。杰里米·边沁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重要著述呢大多和法学理论相关，但他却是论理学各学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代表了论理学中结果论，也就是目的论的一派。这一派认为啊，如果一个行为有助于带来合乎需要的或是有益的结果，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这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一派是完全不同的。康德一派呢，他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出自善良意志，而不管得到什么结果。而善良意志的依据呢是绝对律令。边沁是老米尔的朋友，所以小米尔呢也和他很熟，他们曾一同远足游览牛津、巴斯、普利茅茨等地。1813年呢，老米尔在伦敦的住所就是向边沁租的，小米尔在巴黎时呢就住在边沁兄弟的家中。我们可以从密尔的自述中呢看到边沁对他的影响。小密尔说呀，从某种意义上我之前所受的教育就是功利主义教育，我一直被教导着去应用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标准。翻开边沁作品的前几页，充满新奇力量的文字映入眼帘，我不由得眼前一亮。他评价道德和立法中的一般推理那一段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他说的这部著作呢就是边沁的道德与立法的原则。密尔甚至说，当我放下立法论最后一卷时，我已经脱胎换骨。
可见边沁对米尔的影响有多么深。
是的。不过后来呢，密尔写了功利主义一书， 他呢认识到边沁思想的缺陷，并且给出了他自己的思考结果。他当时设想呢，我希望一边认可吸收边沁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一边又能允许另一种呢比边沁更好更完善的激进主义哲学存在。密尔心中的所谓激进主义哲学，就是他一直秉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他在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时呢，不断提出保护弱势群体、扩大平等权利、扩张个人自由的法案。这种哲学立场呢，深受法国圣西门一派的影响。他和孔德保持了多年的通信，是他把孔德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了英国。密尔基本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从未发生动摇，他深刻认识到一个民主社会必须警惕金钱侵入政治领域，因为金钱会带来特权，使政治决策倾向于寡头的私人利益。只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像当前这样出现破坏民主制度的科技寡头。密尔的批判矛头呢，是指向特权阶层的。
英国宪政制度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密尔仍然对他不放心。
是的，我们看密尔最著名的一段论述啊，我认为在英国宪法中，贵族阶级贵族的特权是应当不遗余力去摒除的。特权引起的不是税金或者类似的小麻烦，而是足以腐化整个国家的巨大力量。说它腐化，首先是因为它把私人利益置于国家公共利益之上，滥用立法权力为统治阶级谋利益，从而使政府行为变成低级的公共道德行为缺失的样本。其次，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大众对国家的崇敬却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在英国制度下，无论是世袭的亦或是后天赚得的财富，都会大大影响当事人的政治影响力。财富以及财富的标志几乎成了唯一受人尊敬的东西，也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我想，只要上流社会和富有阶级掌握政府的权力，教育民众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与其私利相悖，因为呢，这样容易使人们有力量去摆脱压迫。
这话讲得一针见血，而且极有现实意义。
是的，所以各种统计数字都说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阶层呢，他更容易以自己的自由来换取强人统治。至于那些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却去恭维和支持具有暴政人格的统治呢，那就只能说是自甘下流。用班达的定义呢，他就是属于知识人的背叛了。所以密尔他专心致力于阐述自由的理念和推动民主制度的巩固深入。说到密尔的自由主义立场啊，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他对功利主义的阐发。英国的这个功利主义思想啊，是早有萌芽，特别是在休谟的名著《道德原则研究》中就已经明确说，效用功利这个因素在所有主题中都是称赞和赞许的源泉，它是与其他社会美德如人道、慷慨、博爱、和蔼、宽大、怜悯和自我克制不可分离的。边沁吸收了休谟的观点，但是呢，将它系统化、集中化、定性化了。边沁阐述功利主义的全部诉求，但是有一点不可忘记啊，休谟和边沁都是受法国启蒙哲学家极深的影响。边沁的著作中呢，你能看到艾尔维修、拉美特利等启蒙哲人的影子。 边沁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第一章，他就明确了什么是公立，确立了公立原则是谈论道德的出发点。他说啊，大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位君王快乐和痛苦的宰制之下，唯有他们才能指明我们所应为，决定我们所将为，是与非的判断标准，因与果的演化系列无不取决于这两位君王。既然快乐与痛苦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给人快乐的幸福就成了论理学中的一个绝对诉求。能增加幸福指数的行为就是善，增加痛苦指数的行为就是恶。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定，那就是这个幸福它并不单指个人，而是指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这个限定极其重要，否则就成了利己主义。
是的，所以边沁明确指出，符合公立原则的条件是，当某项行为所具有的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其减少共同体幸福的任何倾向时，该行为便可以说是符合公立原则的，或简而言之是符合公立的。但是边沁走向极端，认为人类追求的快乐和效用的多少大小均可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这就走向了唯科学主义，把具有无限丰富情感、知觉、感受的人等同于可计算的物。这一点呢，极大损害了边沁理论的深刻性，因为走向极端的功利计算，它就抹杀了自由与正义的无法计算性，也无法评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许多伦理困境，甚至是许多决策忽视了少数人的权利，造成不公正。在美国进步主义所推动的这个 DEI 政策中呢，我们就看到这种困境。美国以假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极右翼，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蛊惑人心，煽动仇恨。所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研究仍值得深入研究，密尔所著《功利主义》一书就正是这种努力最成功的范例。
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三，约翰·密尔走上理论探索之途。这个节目是由赵月胜撰讲，由小山主持的。谢谢阿尔杜尔的技术配合，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bah,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faire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au 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
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ét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e tombe malade.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 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吴寿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 好嘞，直走。
On sortait à gauche, première porte.
À gauche, 然后左拐。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Bonjour.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ais.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fair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 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plaie avec hémorragie 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如果不是急症，那就属于常见病或良性病症 une pathologie bénigne。比如心绞痛 une angine， 这时就必须付费了。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刚来法国时，最头疼跟医生打交道了，因为他听不懂他们的法语。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 Bouchot 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听众朋友，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夏荣和安东尼联合编辑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Thank you.